就是我们既然知道祷告那么重要，可是我们常常有忽略，我们怎么样来，就是说走出来哈，不要被这个真的困住哈。我想呢，从几下，就是从几个方面哈，我们来试着哈探求一下。首先我刚才说了，就是祷告得从态度开始，祷告得从一个心态哈，一个态度，从这里开始哈。如果说这个我们刚才说了，祷告是人跟神的一个连接哈，祷告是人跟神的一个连接，是人跟神的一个关系哈。所以我想啊，正确的一个关系的态度应该是说，祷告的态度应该是人对神的仰仗。首先是人对神的仰仗，人对神的绝对降服，这是祷告的态度，不是说一般的降服，是绝对的降服，人对神的一个渴求，人对神一个渴求和人对神完全的需要，我想这个是祷告的态度，祷告的态度应当是这个样子，说应当哈，那就是说祷告应当是这样的态度。言外之意就是，事实上是不是这样子？事实上是不是真的是我们对神的仰仗？是不是真的是我们对神一个绝对的降服，对神的渴求和对神完全的需要？事实呢，也就实际上实际情形其实你会发现，我们祷告，我自己的祷告的那个教会的祷告会也是都有这个问题我们常常把我们的需要怎么样？每个星期都要做一个什么 prayer list， 对不对？各个教会都有一个祷告事项的一个单子要出来我们常常是这个把这个祷告的一个单子，这是一个必须的对教会来说教会的祷告会是必须的。可是我们个人的祷告我们也常常的，尽管我们没有写出来，其实我们心里有一个怎么样，常常那个 prayer list 然后呢，我们祷告是怎么祷告？我们把这个祷告事项列出来之后然后我们就怎么样呢？把祷告事项列出来，然后我们就用祷告就 send to God， 对不对？就 email 给神然后我们在 email 后面常常有的时候还加上点东西加上什么呢？加上点这个对上帝的提示提醒或者加点威胁来将他一军我常常听到这个有弟兄姐妹说主啊，真是求你为我成就这件事主，我求你成就这件事情，听上去挺近前的求嘛因为如果你要是不为我成就这件事，我怎么能相信你是神呢江里君我们常常有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我真是每次听到之后我就想笑我每次都有听到这个这种祷告的时候我就心里就觉得哎呀，我以前曾经有这样干过对，就是这样，这是我们这就是我们的祷告态度，这是实际情形对不对？我们都承认这是我们的情形在这种态度当中，其实我们忘了一件什么，就刚才我们说应该的态度是这个样子，实际情形是这个样子，那我们忘了什么呢？我们就忘了说如果上帝是听我们的指令因为我们这个全部 make 下来一个 list， 然后 say to God， 然后你来搞定你来搞定，你来给我让上帝照单执行所以 send to God 就是把这个 email 给神，神你就照着这个我的这个单子上去做，照单执行这是我们的态度实际上其实我们就忘了说神不可能这样子来听命于我们，对不对？这是我们道理上都懂的，可是我们内心的深处期待的却是神能听命于我们，对不对？这是实际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理念跟实际的一个差异所以对很多人来讲就是我们祷告生活对很多人来讲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把神当作什么？不是真的不是把它当作神把神当作我们的御用神差真的是神差给我们成了我们的差事了。上帝是在万人之上，却是在我一人之下，对不对？这是我们的一个祷告态度所以呢，有一点呢，我们的关系呢就乱因为如果我们可以对神发指令的话其实你知道吗？有一件事我们自己就糊涂了。如果我们能给神下令， 那你说我们还求他干嘛？你都能命令神了，你还求他干嘛？还求神干嘛？对不对？其实你就是神了嘛，你自己搞定就算了，干嘛还求呢？这是我们自己把自己给困惑，因为我们的位置调错了，我们的位置调错了，我们的态度错了，所以呢，这也是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祷告常常让我们自己陷入困境，陷入困扰这是其实是我们自己造成的。所以呢，真正的祷告模式是什么样的呢？我想其实在教会里相信我们的很多牧者给我们教导过那我们也可以就是反省看耶稣怎么祷告我们这位主他是怎么祷告。其实耶稣已经用他的生命样式已经跟我们表明了这个祷告的模式祷告的模式是什么样子。其实我们知道在福音书当中四福音书呢关于耶稣的祷告其实这个就记载耶稣的祷告就耶稣祷告也大概有十多处十几处。其实呢耶稣跟我们一样耶稣也跟我们一样他遇到难处的时候他也祷告遇到难处的时候耶稣祷告你就知道耶稣开始他的服事的时候这个官方的势力对他越来越敌对的时候因为耶稣常常是怎么样撤出去到一个人独处去祷告他遇到难处的时候他祷告。我们知道耶稣受洗之后在旷野当中受试探的时候耶稣他祷告耶稣在拣选门徒的时候我们还记得很清楚这个耶稣彻夜祷告然后怎么样天亮了他就把他的门徒叫在一起从他们当中选了十二个门徒对吧他要做一个重大决定要选他的门徒因为他知道他要做什么去他要钉十字架了所以他的事工要有人接续所以他必须有一个长执会出来所以我怎么说这个现在的教会选执事还要开什么会员大会这个会还投票说其实所有的教会选执事就应该像耶稣讲彻夜祷告那个出来的执事才是真执事所以耶稣在重大决定的时候他也祷告他也是去祷告那我们也知道其实在耶稣所有的祷告当中有两次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感受对我来说最扎心让我印象最深刻最感触我的我想有两次的祷告让人印象非常的深刻谁都知道一次是在哪里
格西马
利格西马利耶祷告谁都不能否认那对我来说第二次那就在十字架上在十字架上的祷告这两次耶稣所有祷告当中我看这两次是为他自己祷告耶稣很多祷告都是为他人祈求都是为他人代求这两次是耶稣为他自己的祷告和为他自己祷告在格西马尼园的祷告在格西马尼园的祷告我们都知道他为自己祷告他是怎么样呢我们知道在格西马尼园的祷告是不是耶稣很勇敢
很软弱
耶稣很痛苦耶稣的祷告很痛苦痛苦到一个地步真不想干我不知道很多传道人都经历过我不知道经历过多少次每次都是跟神说你饶了我吧真不想干每次到这个时候我总想耶稣这句话这杯若能撤你把它撤了就是这个感觉真的是这个感受很痛苦而且你知道耶稣怎么呼求阿爸父就是求到这种地步倘若这杯可以撤你把它撤了这是他真心的真的真心在那里跟神祈求在这个十字架上在十字架上最最痛苦的最最痛比在格西马尼园还痛苦那就是什么神天上的神要怎么样
离弃
他这个是让耶稣最最最最痛苦你知道吗没有什么比这种痛苦更能让人觉得痛苦了所以耶稣说以罗伊为什么离弃我那真的是我相信这个世界上没有人再能体会主的那种苦不堪言可实际的情形是怎么样上帝有没有搭救他上帝有没有照着耶稣的祈求照单执行
没有
真的我们都知道那个结局那就是显然上帝没有照着耶稣的祈求来为他怎么样来为他搞定没有照单执行事实上对我来说每次想到这儿当我的教会 有弟兄姐妹啊跟我们讲啊，牧师，这个谁谁谁已经没有工作一年零两个月，再过一阵子已经一年零七个月，再过一阵子已经两年零三个月，你知道哈，我的心情哈，我就常常在想哈，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祷告，在格西马尼园的祷告，我相信啊，他是最能体会啊，祷告没有怎么样被应允的那种啊痛苦和心酸啊，我相信啊那种感受哈、啊，我相信耶稣可能比任何人都了解那种感受是什么样子啊。我记得我们教会一个弟兄。他们家里人口很多，孩子很多，结果他没有工作了，太太也没有工作，全家人全教会为他们祷告，我们一直为他祷告，祷告多久了呢？已经一年多了。然后有一天呢，好高兴啊，说他拿到 offer， 然后呢，哎呀，感谢主，大家都高兴，他也做见证，神听祷告啊，这个等候他的必不至羞愧。真的很高兴，等他那天去上班，发觉是一个 big mistake， 怎么呢？弄错，这个 offer 呢，根本就没有啊，那个人事部门跟公司全部都搞拧了，耍了个乌龙啊，你知道有多尴尬吗？啊，你知道他有多痛苦吗？啊，我们的长老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啊，他还高高兴兴啊，为他感谢主呢，他终于有 offer 了，结果回来的祷告会，我们跟长老说没有，弄错了。你知道我们长老怎么眼泪就出来了，你知道一下子就急的焦急的为他，你知道因为太知道他有需要了，所以我就想哈，如果哈遇到这样的情形的时候啊，我就特别能够明白说为什么我们的长老马上他的眼泪就掉下来。我相信啊，祷告没有蒙应允啊，那种心酸啊，那种失望，那种痛苦啊，我相信耶稣在十字架上可能比我们任何人那个感受都更深切啊，都感受更深切。所以哈，每次当我看到我教会弟兄姐妹我们长时间的祷告一直没有下文的时候啊，我就每次都想到啊，都想到在十字架上的耶稣的祷告，在哥西马尼园耶稣的祷告也没有被应允，也没有被应允。但是耶稣是什么样的态度，他的心情，我相信他的感受一定比我们更深切。可是耶稣的态度啊，他是说什么？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怎么样？照你的意思，也就照上帝的意思啊。因为我想在这个祷告当中哈，这就是耶稣的态度。他祷告这个本质，祷告的关键和本质，其实不是怎么样求我们自己的意思，而是让上帝的意思可以成就。上帝的意思成就，在这个耶稣祷告当中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说，神有一个心意要实现，而且耶稣也知道上帝这个心意，他一定要做一个选择。耶稣在这个祷告当中，他要做一个选择，也就是说，神要做成一件事，他也是这事件当中的一个因素。耶稣知道神要干嘛？救世人，对吧？神就是要搭救世人，神也要搭救他，他的爱子嘛，神要搭救他，但神的使命是什么？
拯救世人，
拯救世人。所以耶稣知道神要搭救他，耶稣更知道神要搭救世人，所以在救世人和救他当中，他也知道他的使命跟神的这个旨意，就是因为神的这个旨意他来的，所以他要做一个抉择，那就是有一方要牺牲，要不牺牲世人，要不牺牲他自己，所以耶稣做了一个选择，那就是他要舍得。所以这就是祷告，这就是祷告态度。这是什么态度呢？我们管这个叫什么态度呢？刚才我们说了，人对神的绝对相信，就顺服，不要照我的意思，乃是照你的意思，这是祷告的关键。上帝的旨意，上帝的意思要被实现啊，不是我们的意思啊要被实现啊。所以在这个，在上帝跟耶稣的，在神啊，在父跟子的这个互动当中啊，我们知道耶稣所做的 这个选择，那就是他决定要审他自己，还要审他自己。所以我们知道耶稣他的祷告是以痛哭跟痛苦开始的，可是他却是以镇定跟平安结尾的，对吧？我们都知道祷告完了耶稣说我们走吧，对不对？那个是后面我们就都知道了，当比拉多审判耶稣的时候，耶稣是说一句非常非常重的话，那句话其实不是光说给比拉多，其实是向我们世界上所有的人宣告。他说的是什么？他说哈，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你怎么样？
没有权利。
对，你断没有权利，可以，你毫无权利来办我。那意思就是说，他向世界宣告，如果不是我自己甘愿把命舍了，在这个市场没有一个人可以剥夺我，就是这么一个宣言。其实啊，就是告诉我们，如果不是我自己甘愿舍，所以看他的祷告的结局哈，这个选择是他自己做，而且做的是怎么样，甘愿啊，甘心愿意啊。但是我们知道，耶稣在开始的时候可不甘愿，对不对？耶稣是不情愿的，要他情愿，那不让神把这给撤了。所以他是不情不愿啊，不是甘愿。可是他祷告的结局是，他甘愿把命舍，啊，这是他的选择。所以哈，祷告其实是让我们学一个功课，在任何的境遇当中，我们去顺服上帝的旨意，让上帝的旨意成全，不是我们的旨意成全。啊，这个是我们要学的功课。只有把我们理顺了，这个关系理顺，态度理顺，才可能有这样的祷告的结局。所以祷告功课真的不容易，是一个很难的一个功课啊，不容易啊。那你说是不是说，那要这样的话，谁敢祷告？那我更不敢祷告，这祷告的那包袱更重，对不对啊？那我估计祷告会更没人了啊。所以这就有一个两难啊，祷告到底要怎样啊？确实祷告，刚才我说，就像耶稣那样，你要做选择，要牺牲啊，要舍命啊，要放下自己，要绝对的顺服。那是不是这就是说？那我们祷告里面是不是就是除了对神的敬畏，然后我们对神的求神的时候，我们就怎么样？我们用世俗一点的话，我们客气点啊，就别跟神那么不讲理的样子去求啊，跟神客气一点哈，是不是应该这样？然后我们祷告词当中就是应当怎么说啊，都是属灵的话语啊，我们就说这个顺服神的旨意嘛。所以神的旨意，神的话，我们就多说点神的话哈，神听了高兴就答应了。我们常常有的时候啊，就是这样。所以我听了很多，有的时候在教会里哈，我们的祷告，我常常就觉得，哎呀，这祷告怎么听得那么耳熟哈？你就觉得就跟这个约伯的那仨朋友似的哈，你挑不出一点错来，啊，你挑不出一丁点的错来，可是就说不出来，怎么就这么，怎么说没有感动？啊，没有感动，或者让我说不客气，那么不入耳啊，那么不入耳，让我感觉哈。我想这个，我记得有一次我们查经的时候，教会的一些弟兄姐妹问我一件，说牧师我就不能明白哈。其实你好好看一看那个约伯记哈，那他那个三个朋友对约伯劝说没什么错啊。确实，你要看约伯那三个朋友说的话，你挑不出什么错来。他说神为什么不悦纳他这三个朋友啊？我说他们没什么错，神干嘛不高兴，干嘛不喜欢这三个朋友啊？我说你知道吗，我说神不喜悦就是因为他们没错啊。所以这个让很多人都很困惑啊。当时我记得我态度也不大好，我说你知道吗，神为什么不喜悦？因为他没错，没错上帝就不高兴，大家就更糊涂了啊，因为大家都知道我老出错，我的意思就是特别喜悦我啊，当然这是开玩笑哈。所以我想哈，神不是说啊，在字面说神不喜悦他们不出差错，神是认为哈，神最不喜悦的是说他们没错，是因为他们可以这么说，装腔作势的自以为自己正确。你知道他们真的，你从他的话语当中，你挑不出什么错来，都对，都敬虔了，对不对？但是哈，上帝宁愿怎么样啊？宁愿像约伯那样啊，哪怕跟他吼啊！你知道约伯到最后祷告的时候，跟神的对话已经是愤怒到怒吼啊！求他有什么益处啊？约伯说过没说过这句话啊？求神有什么益处呢？啊，神宁愿哈，就是接纳约伯的这种啊愤怒的从心底里面发出了一种啊跟神的怒吼啊， 他也不愿意我们啊虚假的、胆怯的啊、客客气气的啊跟神在那里说一些属灵的话和这个、啊、客客气气的提出一些请求来。神要我们是说从里面啊，从一个肺腑当中发出一些呼求来，哪怕你跟神骂架啊，哪怕你跟神这个发脾气啊，跟他怒吼拌嘴啊，这个，其实神都不大会介意。为什么我这么说呢？我相信其实是有圣经依据的。刚才我从一开始有圣经依据的啊。如果你看一看啊，你知道什么叫跟神拌嘴？你看，发觉你在圣经当中，你发觉很多人的祷告，上帝特别介意的一些祷告哈、啊，都跟神拌嘴啊，都跟神在那里怎么样讨价还价啊？从亚伯拉罕到摩西啊，到这个约伯啊，到这个众先知，一直到新约啊，这个新约这个教会建立啊，你会发觉那些祷告哈、啊，跟神的拌嘴也好，跟神的这个讨价也好。今天早上李长老还在讲哈、啊，说姐妹们应该去跟亚伯拉罕学，因为特别会跟神杀价，对不对哈、啊？杀价什么意思？就是跟神的
讨价
哈、啊，一直在那里巴结，一直在那里巴结。其实神不介意我们巴结啊，神不介意我们。神真的可以说他是希望我们怎么样啊？他是希望我们祷告，因为他愿意听我们祷告啊，他愿意听我们祷告，他甚至愿意听我跟他发牢骚啊，甚至愿意跟让我们跟他哪怕顶嘴啊，也不能说顶嘴吧，就是说真的是啊发一发牢骚哈、啊，跟他宣泄一下我们的不满哈。啊神真的不介意这些，神知道哈、啊，这个我们的软弱啊，神知道我们的软弱，而且呢，我们知道上帝有一个特别的特性，我们管这个叫什么叫，他是满有什么的神怜悯啊，他是满有怜悯的神，所以神是怜悯我们，他知道我们啊，知道我们的这种为什么愤怒，他知道约伯为什么愤怒到那种程度哈、啊，他不会介意。他是介意一件事啊，他是介意一件事，那就是知道啊，知道我们是不是要他，我们是不是真的要这一位神啊？这个是神介意的。所以哈、啊，神知道我们的软弱啊，神知道我们的软弱，他怜悯我们哈、啊，他甚至因为我们的软弱，他可能会改变一点他的心意。但是有一点记住哈、啊，神就算改变他的心意，神也绝对有一件事不做，那就他绝对不充当我们命令的差役。我不知道这句话讲清楚没有，神就算改变他的一些心意，因着我们的软弱啊，神可能有的时候会改变起他的心意，但是他不是我们命令的差役啊，我跟神发命令了，所以神改变心意了，他是我们的命令的这个我们叫神差啊，给我们这个不充当我们的这个命令的差役。关键说了，神在我们祷告当中，他介意一件事情，所以说我们是不是要他，我们是要不要他？我们的祷告是不是从心底里，从这个肺腑当中发出来一个呼求哈？我想这个很多人有一个误解哈，有一个就是我想这个偷换有一个概念，就是常常我听教会有人说，你要坚持祷告啊，你知道吗？神有时候会改变心意的。你记不记得雅各跟神摔跤？听没听过？啊？我相信哈，很多人对这个有一个我不知道该怎么样讲哈。我觉得这个是偷换与神摔跤的概念哈。为什么这么说呢哈？这个有些人，我记得有一个姐妹讲说，你知道吗？神为什么改变心意了？因为我告诉你，雅各跟神摔跤哈，摔到一个地步，他不放过哈，他一定要神给他祝福，他甚至付了一个很大的代价，宁愿终身残废，他也要神给他成就，所以神就给他成就了哈。啊，我听完了以后，我就常常在想，我说我们有一件事忘啊，有一件事忘，你要知道哈，雅各跟神摔跤摔了多久？一晚上，你一晚上的概念是什么？
从他开始。黄昏的时候
啊、一直到什么
第二天早晨，
第二天早晨破晓，对吧？那就是一夜嘛，一整夜啊。你觉得这一整夜神就搞不定个雅各，对不对？是天快破晓了，神才怎么样摸了他一把， 你觉得神能不能傍晚的时候，其实刚开始睡觉就早摸你打不就完了？能不能搞定这事儿？可是神没有啊，神偏偏到破晓了才摸了他一把，而且我觉得神挺客气，雅各都瘸了还不罢休，还不罢休，对不对？神给他祝福了，大家都知道那个结局，都知道那个故事是怎么回事啊。其实我觉得真的神有怜悯，我说其实神可不可以再做另一件事，你还没完，我干脆再摸一把，你脖子扭断完事儿得了，对不对啊？神没有，神没有。所以今天我们很多人哈，就偷换的概念，就是说我们祷告可以固执到一个地步，直到神改变他的心意为止。我想这个就是一个错误的理解，一个神摔跤，啊，一个错误的理解，跟神摔跤。其实哈，我们知道在整个的摔跤过程，为什么一夜，为什么一整夜，为什么神不早早出手摸他一把？最重要的一点。在整个的摔跤过程当中，神有一件事，神愿意听我们祷告，神愿意我们跟他在一起，但神有一件事一定要让我们知道，就是谁是神，谁是神。直到神摸了他一把，摔了一整夜，你知道神摸他那一把，就是要你永远记住，你我之间我是神。我想这个是神的心意，在祷告当中我们一定知道谁是神，不是我们给神发命令，神就算改变他的心意是怜悯，神也不介意我们跟他摔跤。但是要知道我们的祷告如果只停留在摔跤，亏损的永远是我自己，像雅各一样，就像雅各一样，他的亏损就是他的这条腿一直瘸啊，一直瘸。所以呢，我相信哈，我们的这个祷告哈，可以说神不介意我们跟他发发脾气，耍耍赖啊，或者是怒吼哈，这个都不是啊，这个不是祷告的重心哈。这个我们把我们的里面的所有的情感，我们需要哈，我们的需求哈，我们的呼求，都和盘的哈，真心的全部都拖出来啊，带到上帝面前，神是愿意。我不是说神是悦纳的，神是愿意，神愿意我们把一切真真实实的都带到他的面前。但是我们祷告并不是停留在这个地方就完了那我们的生命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成熟，可以说。其实呢我们的祷告呢不是向上帝发命令，不是向上帝发命令而是怎么样呢？而是成全是让上帝的旨意来成全是听上帝的命令，不是说向神发命令，是听上帝给我们的命令，神给我们指令就像耶稣最后祷告，他说的结果是什么？他说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乃是照你的意思，你的意思是什么耶稣后面说，他说倘若这个杯这个苦杯，他让神要撤了这个杯，如果这个杯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他知不知道？他知道，必要我喝。他说了，就愿你的旨意成全。这是我们知道这是耶稣的祷告。所以祷告已经不是怎么样，借着耶稣祷告模式，我们看出来祷告已经不是专注在我们自己的处境不是专注在我们自己的处境，而是祈求上帝的旨意能够实现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神的旨意来实现，不是我们的意思。我们也知道耶稣之所以到后面他能够特别镇静的特别勇敢的来面对这个十字架前的审判这个这些挑战这个比拉多的审判，其实这就是我们说的祷告的功效。我们常以为祷告的功效是什么，我们搞不定的事情神给我们搞定的，其实真正祷告的功效就是我们搞不定的事情会发觉透过祷告居然你敢面对这个是不得了。所以所以我想最重要的一点这个祷告当中我们说了绝对的顺服就是耶稣的这个态度交给我们的，那我们就一定要清楚什么叫做对神的顺服，神的旨意的顺服，对神旨意的顺服到底是什么。也就是我记得有一个我的一个 mentor 曾经 跟我讲哈，我说的这个，跟他说，我说其实我不是那么不服别人哈，我说你，我说我最最不能服的就是他明明不行，他觉得自己行，我没法服他哈。那个温特就笑了哈，说的那你叫什么服啊？你本来就服这个人，然后他说什么你听什么，这就不叫服。你特别不服这人，然后他要你做的事情你还能服，他说这叫服啊，这是真正的说，也就是换句话说。你在不情愿当中选择怎么样情愿啊，你在不愿意当中选择了甘愿，这就叫顺服上帝的旨意。所以耶稣就是这样子，他不愿意上这个十字架，其实格西马尼园的时候他愿意，他不愿意啊，但是他就是在他的不愿意当中，他祷告之后他选择的是愿意啊，他说我甘愿，是我甘愿吧，甘心愿意你舍得啊，如果不是啊，不是甘愿的话，我们今天都没指望啊，我们都知道我们都没指望。所以哈，真正跟神对，就我们说在祷告当中啊，学会这个顺服上帝的旨意，我们一定记住一点啊，祷告之所以痛苦，就不是说我们要的事儿都能够成，恰恰最难的功课就是上帝的旨意成就，而我能够甘心顺服。这是因为啊，这是祷告真正的啊，对我们的挑战啊，对我们祷告学术功课的挑战。所以哈，祷告我们记住，改变的不是上帝，改变的是我们自己。最重要，改变我们自己。刚才其实我讲那个故事啊，在纽约的那个我那个姐妹斯坦纳达的那个姐妹哈，其实就是这样。最终你会看到哈，通过这么一年多的祷告啊，最终改变的不是那个事情，改变的是他自己，改变他整个这个人啊。所以不是神改变，乃是啊我们人被改变啊，改变了自己。所以祷告有一件事很重要，那就是拿神当神。我们祷告得知道，我们拿神当神啊，拿神当神，上帝的旨意才能够成就啊，上帝的旨意就能实现啊。所以哈，现在还有一刻钟，我们稍微，其实后面还有1、2、3，肯定讲不完。我就才讲到3，我一共有9，所以没关系，不行，我们明天上午再讲哈。那我们怎么样祷告？怎么样祷告哈？我们刚刚讲祷告的态度，那我们怎么祷告？祷告是这样的一个心态，那在祷告当中我们怎么祷告呢？啊，我们祷告的顺序是怎么样的哈？我们看看我们教会的这个祷告和我们个人祷告哈，我们常常会发现哈，其实我们那个祷告单上啊，我们叫 prayer list 上哈，其实我们会发觉。教会某某某姐妹啊，她现在孩子有什么什么病，给她祷告。然后呢，这个某某某回家探亲，求主保守她，怎么怎么样，对不对？这就是我们经常各种各样的琐事哈。谁谁要买房子，求主恩待他们，给他们一个好房子啊。谁谁找工作哈，求主开恩给他一个预备一个合适的工作。总之，我们祷告事项哈，真的是什么内容都有。一需要太多，每个人都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每天所遇到的哈，我们都这是很好的事，我愿意放到上帝的施恩宝座面前去求他啊，去求他，这个没有什么不好哈。但是哈，确实我们每日的需要很多啊，比如生病啊，考试这个找工作找孩子啊，甚至还有需要生个男孩。我记得我们在纽约的时候。教会有一个河南来的弟兄啊，牧师真的替我们祷告，我来美国就是为了生男孩啊，天天让我们祷告，内容很确定啊，你千万别给我祷告错，就是要男孩啊。结果真是神跟他开了个大玩笑啊，真是医生诊断一直是个男孩，生出来就是个女孩。不过后面真的是有非常奇妙的功课，以后有机会的，今天不讲了哈。所以我们知道哈，各种各样的哈。可是我们常常发觉哈，在所有的这些祷告需求当中哈，我们忘了一件事哈，如果在这个祷告当中如果没有神，如果没有主的什么事儿的话哈，其实你这些东西都得到了，你觉得对你能有什么益处吗？我不知道哈，你们就如果说哈，在你这个祷告的单子当中哈，其实你这些事儿天天都祷告了哈，也给你成就了哈。其实呢，你跟主其实没什么事儿啊，没这个整个过程当中， 你只是列了个单子给主，但是其实你跟主之间并没有什么。你觉得就算这些东西给你了，你得到什么益处没有？得到什么好处没有？那有啊，嗯，我这个求了个儿子，还真给我一个呀，啊，感谢主呗，对不对？真感谢吗？是不是你真的得到了？你是不是真得到了啊？那个益处，我们说生命当中的益处是真得到了。我想我举一个例子吧，啊。如果你有一个孩子啊，那个孩子跟你说我今天要吃巧克力啊，你说不行，你今天已经吃太多巧克力了，问他也得吃了。然后你那个朋友旁边实在看不过去，那孩子吃巧克力你还不给他，帮他跟你妈说，一拐弯偷偷给他一盒啊，让他吃个够，够到什么地步？够到他一想起巧克力来就呕啊。你觉得啊，他得到没得到？他得到没得到？他求巧克力得到没得到？
得到。
得到还超过他所求所需的，对不对？对他有益处吗？一点益处都没有。今天我们也常常这个样子，我们觉得我们跟神求啊，神所赐给我们的超过我们所需所求的，是真的吗？啊，你真的认为那是神给你的吗？啊，其实我们有的时候真的，如果我们祷告当中压根儿就没拿神当神的话，其实我们才得到那个东西，其实我们什么也没得到，没得到益处，从神那里没有得到益处啊！我不知道我这个讲清楚了没有哈？所以哈，我们知道哈，在这个耶稣的祷告当中啊，耶稣教我们的祷告当中，我们都知道哈，耶稣在这个马太福音里哈，我们在马太福音六章中教祷告哈，耶稣教我们，他说你们要怎么样，先求什么啊？先求什么？
神的国，
神的国和神的义。上来是先从神开始的哈，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哈，和神的义，然后怎么样？你求的那些东西哈，这些东西就要怎么样？加给你们，这是耶稣教给我们的。那先求是什么概念呢？
次序。
哎，次序是不是一个语言上的次序？反正我们祷告的时候先求，哎，天父，我们感谢你这样，然后求你成就你的这个那个哈，这是不是一个只是语言上的次序呢？我相信它不是个语言上的事情，我们先拿好话把上帝忽悠一下啊，然后呢，怎么样，再从上帝那讨点好处，对不对？啊，我想这个大概不是这个意思哈，啊，先求不是这个概念哈，啊。我跟上帝那儿撒几个小红豆，然后从上面引出一只白鸽子来，这买卖真是赚大了，谁不愿意这么干啊？但上帝耶稣所教的祷告不是这种忽悠神的祷告哈，啊，我相信先求哈，啊，是以神为首的生命方式啊，把神当神，神作为第一位的一种生命方式，这是耶稣啊示范给我们的啊一种祷告方式啊。所以以神的国与神的义来作为一个基准啊，作为一个基准啊，来规定我们所寻求的内容，也就是我们才能够知道我们祷告应当求什么。也就是说，把神的国、神的义放在首位的时候。在这个范围内，我们才能知道我们的需求跟神的国是不是相怎么样，相悖。如果说我们求了半天啊，跟神的国是相悖的，你觉得这事儿啊，你觉得神会为我们成就啊？跟神的旨意相悖的，你觉得能行吗？不可能啊！有人说了，我记得刘牧师，你说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说主啊，我今天我实在是好长时间没工作了哈，啊，我真是不得已，我今天晚上抢银行，你得帮我一下。你觉得神会为我们成就这事情吗？
不，
这可不叫祷告，对不对？啊，所以哈，啊，我们应该首先要知道啊，首先知道先求神的国、神的义啊，在这个大前提下，在神作为首位的前提下来规范我们寻求的内容，我相信你百分之百不出差错，啊，百分之百。如果你把它顺序反过来哈，也就一点不要怪我们，为什么我们所求的常常怎么样，让我们自己哈，让我们自己都陷在困扰当中啊，让我们自己困扰当中，因为我们求的真的是啊，十万八千里的不着调啊，不着边，所以哈，也不用怪神啊，就是这样子。所以呢，我想哈，耶稣啊，在教我们祷告开首就是第一句就是什么，我们在天上的父。啊，愿人都尊你的名为神，愿你的国降临，啊，愿你的旨意行在地这里， 就像行在那天一样啊。这里是指地上，那里是指天上。那你就是哈、啊，上面的旨意在上面怎么样行，下面怎么样行啊？就是这样。所以这是耶稣教给我们的祷告的啊，这个顺序。上来，如果我们以神作为基准的话，后面几乎你不会出差错，不是几乎，百分之百你不会出差错啊。所以这不是一个语言上的、口头上的顺序啊，其实这是一个生命的思绪，一个顺序啊。也就是说，我们的生命的这个样式哈、啊，生活的方式是怎么样一个顺序哈、啊？我们摆对了，我们后面就很好走啊；摆不对，我们就在那里绕圈子，在那里很困扰哈。啊所以我们就看清了上帝的国和上帝的义啊，我们才知道我们自己的所求是不是在上帝的旨意当中，是不是在神的国里，是不是在神的义里啊？这个是我们需要知道的哈、啊。所以哈、啊，祷告的顺序哈、啊，我举一个啊例子哈、啊。你知道我们在美国哈、啊，我不知道你们现在都不写信了，现在都发 email。我记得我刚来美国的时候常常写信啊，给家里人写信。你说在美国写信是什么？先写什么？先写，比如你寄给谁，先写什么？不是 from， 就寄给人的，寄给人先写什么
？to
谁呀？
名字，对方的名字。
名字，好，先写人名，然后呢？
地址
哈，街区号码，然后地址，然后什么美国哈 ，USA， 对不对？是先从人开始，然后从你的这个家里的门牌号、街区，然后是国家，对不对哈？我就在想，如果哈、啊，这就是在地球上我们在写信啊。如果再往下排哈、啊，那就是先是人民、街区，然后州，然后是
国，
然后再往下地球啊，然后就应当是什么星系啊，然后应当是宇宙，然后呢，上帝，
还有什么？
对不对？应该是这样的哈，这顺序哈。所以呢，你会看哈，这个排列哈，先从人开始，一直排。可以排到上帝那里去，啊，是这样的。那我就在想啊，如果我们的祷告哈、啊，我发现我们祷告起来这个样子，就这个顺序是这个样子的。其实如果我们把它翻过来啊，就像中国写信一样，像中国写信就写中国北京啊西城区啊，然后在街区，最后是人民啊，对不对啊？如果你要从这开始的话，你先不中国，如果中国往前排呢啊，第一就应该是上帝啊，然后就是宇宙，然后星系。因为你要知道哈，没有上帝，怎么样？就没有宇宙，没有宇宙，星系也不存在。那没有星系，地球往哪儿挂？没地儿挂，对不对？没地球，哪有国家？没国家，也没有省份，对不对？你一点一点推下来，如果没有神，其实后面这一串全都没有。所以，如果我们的祷告能够像我们写信这样子哈，把这个顺序啊，别按照美国的方式。啊，按照中国的进行方式，把那个顺序倒过来的话，哈、啊，我觉得这是一个正常的开始。我们的祷告先从哪开始呢？从上帝开始。啊、那也就是说，当我们祷告先从上帝开始的时候，是表明说上帝的恩典。你要知道恩典哈、啊，恩典是从上往下来，因为神在上面，对不对？如果我们从神开始，那恩典就会从上一直往下流。往下流意思是什么？无论多低都能流到，对不对？如果往下流，你往上走不可能，对不对？你要上，你努着劲儿也就上到某个地方啊。可是往下流，不管多低，它的只要还有低的地方，它就能流下去啊。所以，如果我们把祷告的顺序翻过来，从神开始，这就为什么我说了，你把神放在首位，你后面所有的祈求，百分之百。不出差错，就是这个含义。你无论多么的低哈、啊，你甚至自己都看不见的地方，上帝恩典照样流到哪里去。啊、所以哈、啊，这是啊，神答应我们的啊。神说，这个圣经里告诉我们说，神未曾留下一样好处啊，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啊。所以从神的国、神的义开始哈、啊，上帝的恩典就是这样，可以从高处一直流到最低处哈、啊。所以啊，我们就知道哈、啊，这个祷告的顺序我们现在清楚了，从不是我们开始，应当从上帝开始啊。所以这是一个祷告的态度有了，祷告的顺序有了。然后呢，祷告应当是什么样的方式呢？那就是现在还有五分钟，要讲吧，讲吧啊。我们看看啊，祷告的方式哈、啊，我们知道祷告的 刚才我们祷告的最本质、最关键、最核心的是求上帝的心意，对吧？我们说的是求神的心意啊。所以呢，祷告的这个方式啊，也就是祷告首要学的一个功课。你像我们常常说，我不会祷告，说哎呀，那很简单啊，你心里有什么就跟神说什么吧。那意思就放在哪里呢？说啊，你跟神说呗啊，我们跟神讲吧，跟神说啊。其实呢，真正祷告哈、啊，我们刚才说了是两个方面的主体，一定是神跟我的，所以祷告绝对不是光说我们说啊，祷告还有一个功课，
听，
对啊，我们得听啊，我们不是光说，我们还要听，因为你说既然是双方的主体啊，我们跟神之间啊，我们跟神说，神也会回应我们，所以神跟我们说的时候，我们得听。我们才知道上帝的旨意，对不对？所以如果说我们光说不听，我们永远不知道，我们永远不知道神要我们做什么哈。所以哈，在祷告当中，在我们祷告生活当中，如果我们还只是停留在我们讲话啊，我们永远没有办法知道上帝的心意。所以听呢，我们知道啊，就不是一个啊外在的啊外在的一种这个。这个外在意义上的一个行为，不是一个外表的行为啊，听你坐在这么竖着的听啊，不是指这个行为啊，听是什么呢？
听，
哎，是灵里的一种状态，是我们在生命当中哈灵里的一种状态。你要知道，祷告什么是跟神在灵里的相交啊，经历神就是这个含义，在灵里来经历这一位主啊，因为神是一位主啊，所以呢。听就是刚才我们说那个态度就很重要，听是你谦卑的这种哈，俯伏在上帝面前的这种态度，你才能听，我们才能够听。很多人说，哎，你怎么能听到神跟你说什么？我还记得我刚信主的时候哈、啊，我问一个带我信主的一个帮过我的一个老妈妈哈，我说的，她说这个你要跟神祷告哈、啊，这个神就会告诉你啊。我说神怎么告诉你？神要告诉我的时候，神是用中文告诉我，还是用英文告诉我，还是用希伯来文告诉我，还是用希腊文告诉我？啊，那个老妈妈当时我记得特别清楚，我觉得我把她给拦住了。我觉得老太太说话就是不负责任，所以我就把她僵住了。结果你知道老太太把我僵住了，她说：“我就告诉你啊，谁让你能听懂的语言告，你知道吗？”啊，我说那是中文，她说不一定。但是你一定懂，神跟你讲话你就懂哈。神告诉我告你的话，但是神跟你讲你就懂哈。这句话我就告诉你，多少年以后我才懂，啊，我才明白他说的是什么啊。我最初的时候就觉得老太太讲不过我，所以他就跟我乱讲，不负责任啊。这真的是用生命经历过的人才这样子告诉我。所以哈，听不一定是不是说口头上，不是说口头的外在的行为，是灵里的一种感受哈。你说我听不见，其实听不见第一个原因很重要，因为你还在说，啊，只要你还在说，你就听不见啊。所以哈，说不一定哈是我们嘴巴上不停的声啊，我求你啊，不是在那里张嘴，是你心里在不停的说啊，是你里面不停的在跟神。叨叨叨叨叨叨啊！所以呢，神跟我们讲的时候，你一定听不见啊！你发现没有？两个人对话啊，两个人对话，只要啊，对方跟你讲你不停，其实对方讲什么你不知道，
没听到
啊，一定没听到啊！我最深切的感受哈、啊，就是给我妈打电话，我不知道啊，我给我妈妈打电话，每次哈、啊，我就要妈，你能不能停一会儿，让我先说完啊？每次都这样的，因为她老听不见啊。我不知道你说呢，我没听见啊。因为你在说，你老不停地说，我说你当然听不见了哈、啊。所以每次我就跟他讲，我说你停一会儿让我说啊。所以这就是哈、啊，只要我们听不见，第一件事肯定我们还在说啊。我们如果心里还在不停地讲，我们一定听得到，我们一定听得到啊。所以呢，啊，听是一个停止我们说的一个功课啊。那听不见第二个原因呢？我想啊，那可前面那个原因是我们里面的，第二个原因呢，那就是我们的外界啊， 就是我们的外界环境啊，那就是说，第二一个就是这个世界对我们有干扰啊，这个世界对我们有干扰。什么叫世界对我们有干扰呢？哈，我不知道你们注意过没有，白天你要想听到一些声音，你是永远听不到啊。有一些昆虫的叫，你在白天根本听不到。你说那昆虫白天都不叫吗？
叫，
其实叫，只不过因为白天的噪音怎么样太多啊，所以哈。那个昆虫的那些很多的声音其实我们听不到的。我曾经举过一个例子哈，就是我跟刘牧师都有过这个经历。我们在那个神学院读书的时候哈，经常你知道学生从图书馆回到家里很晚，图书馆关门非常晚，所以回家的时候我们都会经过有一个我们叫橡树林，就是长那个橡树的哈。这个有一次晚上我不是跟他一起，他也有过，我有过。我回家的路上，回到我们宿舍的路上的时候，我觉得那片林子就好像啪啪啪下冰雹的那个声音哈，干嘛呢？我就因为黑嘛也看不见，我不知道那边到底什么声音呢？这在干嘛呢？像不像冰雹一样？那天上也没下什么，我就好奇跑过去看啊，一过去看啊，才知道就是那个橡树籽啊，它手就往下掉啊，那个橡树籽掉到地上就噼啪噼啪就都响啊，真的像下冰雹一样。哎，我就想，哎，这真奇怪哈、啊。你知道我好奇到什么地方？第二天白天我还去，我再去看看它还掉不掉，是不是只晚上掉，白天不掉？白天照样掉，啊，噼啪噼啪，你在那旁边看还在掉，还在响哈、啊。我就在想，为什么晚上我从那经过的时候我才注意到，白天也掉，我从那旁边过我都没注意到，为什么？因为晚上怎么样？
安静，
很静，晚上所有的声音都没了，大家都睡了啊。汽车也不吵了，也没人开车了，人也不说话了啊！人人进入梦乡的时候哈、啊，你走过去，那个啪啦啪啦啪啦的噼啦啪的声音就听到了、啊。所以哈、啊，我们今天在世界上啊，不是我们今天在跟神的祷告当中哈、啊，如果我们的心啊被许多事情来搅扰，我们世界的干扰，就是我们的心哈、啊，虽然我们闭上眼睛哈、啊，我们觉得是在跟神祷告，但是我们闭上眼睛就心猿意马。你知道吗？这就叫被世界的干扰，啊，眼睛不闭还好，啊，一闭上胡思乱想全来了，啊，哎呀，你们要开始祷告，突然想，哎呦，我那煤气关了没有？啊，对不对？你看，是好像没关煤气呢吧？要不要先关了再开始祷告？过去一看，把关了，然后再回来。哎呦，我的那个车子是不是好像那个门还没锁呢？啊，又跑去、啊、再看一下。总之，我们的心思啊。祷告祷告，突然想起什么来了？对了，明天 Macy 要降价，我得跟谁谁讲，要跟我一起去。哈，我们常常就是被很多的事情哈来搅扰啊，什么都能够干扰我们啊。所以上帝在跟我们讲话的时候，我们怎么样？不可能听到，不可能听到。所以哈，听啊，听呢，真的不是一个外在的那种听的行为。而是我们里面啊，我们里面，第一啊，是不是我们真的，我们真的能够停止我们说？第二，我们是不是真的把心放在上帝那里，专注在他那里，不受周围这个环境的这个干扰哈、啊？所以哈、啊，我们知道这个，怎么说这个？耶稣教我们的祷告啊，耶稣教我们的祷告是要怎么样？你关上门。进入怎么样内室，然后你在明处的父，暗中的父，好、啊、怎么样就查看我们哈、啊、所以呢，这是耶稣啊教给我们的这种祷告方式。所以如果我们的耳朵哈、啊、我们的心哈、啊、是专注在上帝那里啊，而不是专注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能够听到上帝的声音啊。举一个例子哈、啊，这个，还有一个听不见啊，我们不能够听见上帝的声音，就是我们不熟悉上帝的声音，我们跟神的关系怎么样？不够熟啊，也就是说你跟上帝还没那么熟。比如说我们求一个人办事，我跟他关系不熟，你能不能帮我说一下？有没有这个时候啊？有。那意思是说，为什么他说行？因为他跟上帝的关系，他跟他的关系比较近哈、啊。 所以如果我们还是听不到神的声音的时候，其实我们要反省，我们可能跟神还真的关系 不够熟啊。所以我们不熟悉上帝的声音，所以当神跟我们说的时候，我们不能知道哦，原来是神跟我说。其实神不是不跟我们说，神跟我们说的时候，我们也不知道这是神跟我们说，这是常常我们出的状况啊。最典型的例子哈，我觉得小的时候，我们现在的小孩子都很少的，现在小孩太多的宅男宅女啊，在家里宅着啊，就对着电脑，什么人都不见。我们小的时候，就常常是一个院子小孩子在外面疯跑啊，然后谁家的孩子渴了哈，就站在那个窗外哈，一个楼啊那么多家哈，他的妈，有没有这样的时候啊？我不知道你们注意了没有哈。他们家窗口保证是他妈出来，不会所有的妈都跑出来，是不是我们家孩子叫我？有没有这样的？准是他妈出来啊？为什么？
啊，熟
熟，对，他自己的孩子啊，打出生起就知道他怎么叫妈，对不对？所以哈，他没有说啊，如果说我是啊，我小的时候干的妈。我妈就出来了，我没有说侯俊帝的妈，从来没有，对，我从来没有，我妈也从来没有听过说她指名道姓让她出来，但是保证是她站在窗口，你要什么、啊、对不对？就是这个样子。好，就是我们跟神的声音，我们不熟悉他的声音，所以同样的原因，如果我们熟悉他的声音，神跟我甭管多么纷扰当中，其实神跟我们说话我们就知道啊、那么多孩子啊，他的妈一定一听就分辨出来，他的孩子在叫他。其实神也是这样带我们啊，神知道我们在喊他，但是我们得学会一点啊，神跟我们讲的时候，我们也得知道啊，听不到是因为不是神不说，是神说了我们也不知道啊，这个就是我们要熟悉啊神的声音才可以啊听。所以呢，我们要知道啊，一个罪人啊。一个罪人，作为我们这个基督徒是说，因为我们都是罪人得救，蒙恩得救啊，成为基督徒。罪人呢、啊，他天生的这个熟悉的声音一定不是上帝的声音啊。作为罪人，他熟悉的声音一定不是神的声音。我们说的罪人，在这个世界我们没有信神的时候啊，所以呢，反复听这个上帝的话啊。待会我们其实明天会讲啊。读经的时候，反复听上帝的话啊，听神的话，才能够把我们的这个频率哈、啊，就你其实就是在不停的调整我们的这个音频啊，把我们这个音频调一点点调，跟神对上了就行了啊。其实就是我们祷告就是学这个功课啊，就是学这个功课，调到跟神的波段上，一个波段上了啊，多听啊，我们就能够听见。所以哈。你知道祷告啊，祷告不是一个不是一个怎么说呀？形象一点说，祷告不是快餐啊，祷告是一个漫长的啊，要付代价的一个功课啊，要不停的操练啊，不停的。所以哈、啊，我们有没有说啊，要为祷告付上一些代价？最起码时间上的啊，没有说这个不花时间就能跟你交朋友还不花时间，对不对？你说。你跟神间的关系能不花点时间吗？一定啊，一定要花点时间，所以是要付出时间的代价。每一天啊，在祷告，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留出时间的啊。所以下面其实我们要讲祷告的时间啊。那因为时间已经到了，我们就今天就先暂时到这里。其实后面还有几个部分，我们明天上午争取把它讲，然后我们再讲啊读经的这个部分。所以我不知道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哈、啊？如果有的话，你可以今天把它记下来啊 ，take 就是把它想到了，你可以记下来。明天呢，我们开始的时候也可以讨论一下，因为你的问题不是说这个对我的一个挑战，不是，而是真的是可能我也从来没有想过啊，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学习，对我们所有的人可能都有益处。所以如果你有什么问题哈、啊，祷告当中，在学这个功课当中。你有一些什么困扰的话，我们还是可以一起来探求哈，所以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结束今天的这个问题。谢谢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用你自己的生命样式教会我们怎么样啊， 跟神来祷告，你也用你在十字架上舍命的这种典范，就是让我们学会什么叫做顺服神的旨意。亲爱的主耶稣，我们真是感谢你，谢谢你真是恩待我们，因为我们并不懂得也不会祷告，但是你就是用你自己生命的典范来帮助我们，告诉我们怎么样祷告，你也用圣灵你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来代求。主啊，我们是那样子的不配，我们是那样子的软弱，主，我们真是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是愿意从跟随你的那一刻起就愿意学习跟天父讲话，听天父讲话，这样一个美好的功课。主，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学会这个功课，让我们可以享受余生在灵里有美好交通的这种喜乐，就像你跟阿爸父那样。主啊，就求你帮助我们，因为我们实在太需要你的帮助，因为我们实在太软弱，主，就求你怜悯我。主，我们也谢谢你今天下午给我们这样一段时间，让我们在你里面有这样子的反省，有这样子的分享，有这样子在你里面的彼此交通。主，就求你的灵就是与我们众人同在，祝福我们今天晚上所有的时间，我们祷告祈求感恩不配，乃是奉你自己尊贵的名。
阿门。